各位家人以及各位亲爱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的课程是211健康餐盘与进食实践的开场的第一讲。好，那首先呢，让我先来介绍哦，整个呢我们课程的简介以及适合的对象，我们的核心内容、课程的安排以及课程的亮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简介。我们这个名称叫做211健康餐盘与进食实践，这是我们主要主题，因为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探索健康饮食以及属灵更新哦。那我们课程目标是健康不仅关乎于身体，更关乎于灵命的成长。学习通过饮食与进食建立起什么？建立起健康的属灵体质。好，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课程目标。不止身体健康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还能够再成长。好，再来呢，谈到呢，那到底是哪些人适合呢？适合的对象有哪些呢？好，适合对象呢，首先第一个，渴望改善身体健康与属灵成长的主内家人，好，或是关心家庭饮食健康、寻求平衡饮食与信仰关系的福音朋友。所以呢，这个课程不是只有说，减肥啊、体重管理才用的，不管你胖你瘦，几乎是人人都需要健康的哦。你瘦的人也是需要健康，因为为什么瘦，为什么不能吸收呢？也是因为不够健康，所以吃的东西没有办法吸收嘛。所以这个课程不是给胖子设计的，但是对那些胖子是特别有恩典的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我们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来看一下我们的核心内容。好，我们的核心内容呢，有第一个211健康餐盘，如何选择正确的食物搭配；第二个，饮食的圣经背景与科学的依据；饮食如何改善身心灵的健康；第三个，谈到细胞自噬的秘密，是借过饮食达到细胞自噬，让身体来自我修复与更新机制。好，再来谈到是健康饮食与属灵的体质，饮食选择如何反映信仰的态度。好，你的身体的健康能够反映你属灵的体质。再来168进食法，现代生活中饮食实践的技巧。那这个168进食法意思就是说一天只有吃两餐的意思。那胜过食物捆绑的秘诀，培养节制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我们常常在吃方面没有节制，所以被食物所捆绑，所以操练节制。小组互动与案例的分析，实际这个真实故事分享与经验的交流，说我们有小组互动，刚开始上来就先怎么样，先请你祷告，然后来上来呢，来做课程的分享，然后呢回去有小组的分享，到小家去分享。那最重要是你要去实行，把你每天吃的东西可以发到你的小家里面呢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再来健康目标的设置与计划，将课程知识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核心内容。再来看到课程的安排，我们课程安排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，周六，1月4号，在2025年的开始，我们就开始了来关注我们的健康。那周六的8:30到10:00，那我们大概8:20就可以连麦了，在小家，不管在你的 LINE 还是说在你的微信，开始连麦，然后呢，8:30进来，我们的直播间。然后总共有8堂课，那可以说是我们是直播的，而且可以线上线下结合的。有些教会它是实体召聚人大家一起听的，那呢主讲人有我陈永杰，以及会邀请神秘嘉宾呢一起来参与。好，再来呢课程的亮点，那我们课程亮点到底是什么呢？来看一下哦，我们是实用性的，理论与实践结合，简单易行，就是我们呢，这个最重要是你要去实行，不是光讲理论。光讲理论，你光听课，你不会健康的。第二个，全面性饮食，健康饮食与属灵操练两大主题，不只是健康饮食，还加上属灵的操练。第三个，互动性，这个 这个我们有小组小家的讨论哦，实时的互动哦，互动性哦，所以我们有成立小家哦，可以在会后之后把你的心得，然后一起，因为这个你自己一个人走你很难坚持，所以要一群人一起走比较好坚持。激励性，通过设置健康与灵修目标，推动个人的成长。好，那呢，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灵修也可以，如果你早起，我们早上有两堂课，一个是5点，一个是6点，可以参加我们的灵修课程。接着，好，那接着呢，我就借着这一个宋彦仁医师哦，因为这个二药参盘呢，写这本书呢，引进到台湾是由这位医师他所引进的。那当然他以前是个大胖子，80几公斤的，将近90公斤的，然后瘦了20公斤的啊、哦。然后他就发现他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效，后来他就自己呢，就是根据了哈佛大学的健康饮食呢，他就写了一个理论叫211啊。所以接下来说，虽然是体重管理，但我再重申了，这不是为减肥的设计的，但对体重管理的人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哦。那我们来听他本身呢，他怎么谈这个211，他亲身的体验。亲身的体验，来，我们来看这个宋医师他所录制的视频。
大家好，我是宋彦仁宋医师。很多人认识我呢，是因为我在2017年出版的这本《终生受用211全平衡瘦身法》这本书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211餐盘在许多读者、瘦友以及我的糖尿病病人身上，或者是减重的客户身上，都发挥了相当好的效果。虽然这个餐盘的概念很简单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，所以宋医师决定在今天的影片分享呢，再一次的把这个非常容易理解、非常好执行的211餐盘帮大家再来复习一次，希望呢想要运用211饮食法的人能够从这次的分享开始真的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饮食。已经尝试过一段时间的瘦友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对于211餐盘的想法以及心得哦。首先，什么是211餐盘？非常简单，今天当你吃饭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盘子或者一个餐盒，比如说这个，你就把这个餐盒平分为4等份，这中间的2份就等于一半的地方装蔬菜，一份呢1/4的地方装优质的蛋白质，另外1/4装优质的淀粉。211，就这么简单概念。那我这边强调优质的蛋白质、优质的淀粉是什么意思啊？最重要的概念是尽量挑所谓的原形的食材，尽量不要挑加工的东西，比如说培根啦、火腿啦、面包啦、饼干啦，这些都不是我们211推荐的内容。当初会有这个211餐盘的想法呢，是我自己在尝试减重的过程当中，试了很多不同的方式都没有效果。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听到一个演讲者谈到哈佛大学的健康餐盘，我就拿回来试了之后，发现效果居然非常的好。不但呢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达到了自己预设的体重目标，事实上从2014年的2月到8月我成功之后，到现在已经8年了，都没有再复胖的问题。所以从2014年我减重成功之后，我就开始认真的去研究肥胖症，发现211餐盘这种搭配绝对不是凑巧而已，它里面有非常强而有力的理论基础是可以支撑的。那211餐盘为什么效果这么显著呢？首先我们可以从餐盘当中的营养素来做一些解释。211餐盘当中占最大比例的是蔬菜，占一半的盘子哦。虽然呢我个人不是强调计算热量的人，但是有一些朋友其实一眼就会说蔬菜的热量是不是很低。对，蔬菜的热量很低，但是它却能够带来非常好的饱足感。所以在餐盘当中放入了2格的蔬菜，不但可以吸收许多对身体有益的营养素，包括食用纤维，很多的微量元素啊，或者是微量的维生素，它更是益生菌的好朋友，益生菌的好食物。其次呢是蛋白质，以一般台湾人的饮食内容来讲，其实蛋白质的量是略显不足的，可能你自己都不太相信。我有很多减重的客户在来的时候都必须要填问卷，他们通常都会写自己喜欢肉食，可是看他前面2天的饮食记录，居然蛋白质少得可怜， 大部分都还是那些米饭啊、淀粉啊、面啊。在减重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减重不只是要减少体重的重量，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保住肌肉，因为如果减重减到肌肉变成了肌少症，反而是更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食物的选择里面，优质的蛋白质的量跟质就非常重要了。二一一餐盘强调一定要至少四分之一盘的蛋白质。这个在生理学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应，就是蛋白质呢可以刺激一个肠道荷尔蒙，叫做 PYY。 PYY 是满足食欲一个非常重要的荷尔蒙，所以蛋白质吃下去之后非常容易达到饱足感，满足你的食欲。而且蛋白质之前我们在其他的演讲里面也分享过，蛋白质可以刺激升糖素，达到所谓的食物产热效应，不只是让你吃得满足愉快，还可以达到越吃越瘦的效果。最后就是谈到淀粉了，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糖类。那我们都知道精致的糖类，所谓精致就叫 refined sugar， 所谓 refined carbohydrate， 就经过人家打磨啦，把纤维粉去掉的这种糖类，就算不是现在所谓肥胖症的最大的罪魁祸首，至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但是偏偏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，它是最容易取得，而且其实科学已经证明是一个非常容易成瘾的一种物质。所以我们在进行健康饮食的这个时候，千万要注意限制淀粉的分量。宋医师在多年的这个糖尿病以及肥胖症的治疗经验之下，可以很明白非常切身的告诉你，控制糖类的摄取是治疗糖尿病跟肥胖症非常重要的手段。所以千万不要把饭当作是小口董啊，好像很划算，其实吃多了对你只有伤害更多而已。所以如果你按照211的比例去调配自己的餐盘，你会发现第一个，它真的是具有很好的饱足感；第二，平常讲价钱也不会太高，而且在减重的路上你一定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另外呢，211餐盘除了食物本身的好处，容易操作而且可以长期执行，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有些减重法宣称可以在一两个月之内瘦掉10公斤，但是却要求执行者必须要有超人般钢铁的意志。这种模式啊，往往啊在短期之内可以看到效果还不错，但是长期复胖的比例却非常高。我们过去知道这个算热量的减肥法，根据肥胖医学的统计，3年内再复胖的比例是95%，也就是算热量的减肥法其实失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。但是二一一餐盘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，不必计算热量，只要抓对比例，你可以吃饱但是不要吃撑，不但执行起来没有什么负担，而且呢可以作为终生执行的饮食方式，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许多读者瘦友包括我自己都可以为这个餐盘做见证。健康饮食绝对不是要你牺牲品尝美食的乐趣，211餐盘让你能够享受美食又能够掌握健康，是不是超棒啊？如果对健康饮食烹饪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您加入我们脸书的社团糖毒乐戒所，里面每天都有非常多的瘦友在分享他们的饮食的经验以及食谱，连宋医师看的常常都食指大动赞不绝口。在211的原则下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完全不成问题。好，最后呢来跟大家回答一些常见的211的问题。211到底是多少？吃不饱怎么办？要吃多少？宋医师的解释很简单，如果觉得吃太多你就按照比例减少，你如果觉得不够你就增加让你吃饱。211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，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，而不是一个实际的总量的问题。下一题，211可以搭配间歇性断食吗？当然可以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超强的减肥法。有打算把211餐盘再做进阶的饮食的计划，你可以把211加168当做减肥密码，不妨试试。关于调味的问题，基本上我不强调特别的调味料，不要用一些太人工的酱料就好。我基本上大概就是用盐啊、胡椒啊这些天然的辛香料。要不要水煮？很多人其实一讲到减重就要水煮啊，一定要清淡。我从来没有强调水煮啊，你实际上吃生菜沙拉也可以，你要炒也可以，没有太大的限制。蛋白质的比例不够，餐盘的大小是可以调整的。基本上我的建议是至少四分之一的蛋白质。你如果觉得蛋白质不够，你可以把蛋白质增加，把增加的部分多的部分就把淀粉拿掉。所以这个比例是可以调整。 至于说211的油脂怎么摄取啊，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强调油脂，是因为大部分天然的食材的蛋白质内都含有相当足够的油脂。有人问到说，是不是任何人，老人、小孩、生病的人、孕妇都可以吃211餐盘？基本的答案是 yes，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，只要你没有特别的疾病，就算你有糖尿病，211餐盘也都是一个相当好的开端。唯独有一个疾病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也就是肾脏病啊。有些肾脏病、末期肾病的人，其实对蛋白质的耐受度是比较不好的。那对于蔬菜里面的钾离子的耐受度也是比较不好的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211的大方向，希望大家都有收获。成功的关键在于你要长期的执行它。211不是变魔术，千万不要幻想吃一餐或者吃几天就可以达到功效。所以愿意尝试的朋友们，下一餐就开始试试看这个方便而有效的餐盘，长期执行下来，你一定会得到非常多的好处，你一定可以感到你身体的变化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再见咯。
好，那宋医师呢，他是根据这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营养治疗来源哦，他自己也实行了这个211餐盘，他自己的亲身说法。那211餐盘呢，它有五大的黄金法则，五大黄金法则。这五大黄金法则就叫你多吃蔬菜，选优良的蛋白质，拒绝精致的淀粉，选好油，多喝水。好，那我们来听听这个211餐盘五大黄金的法则。
近视与健康主题，211餐盘的五大黄金法则。211餐盘是改良自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专家所推出的健康饮食餐盘，将每餐饮食比例设计为蔬菜类蛋白质及全谷类的比例为2:1。比起五大黄金法则如下：第一，多吃蔬菜。餐盘的一半体积选择多元化，蔬菜为主，像是各色叶菜、菇类、海藻类、红白萝卜等。第二，选择优良蛋白质。餐盘的四分之一是蛋白质食物，黄豆及其家族类。肉类选择顺序，鱼类、海鲜、鸡蛋白肉及红肉。第三，拒绝精致淀粉。餐盘的四分之一是淀粉类食物，选择像是糙米、燕麦、五谷米、番薯取代白米饭、面条。第四，选好食用油，不用大豆油，可改用橄榄油、芥花油、椰子油、草饲奶油、牛油等及适量的坚果种子类。第五，多喝水，可帮助代谢减少想要多吃食物的罪恶欲望。感恩你的观看，明天见。
好，那接着呢，来介绍这个大家都认识的黄果伦牧师哦。黄果伦他这个年轻的秘诀，历年秘诀哈，他做了一个影片叫做我为什么禁食三年。他是用基本上是用168啦，好，所以刚刚宋医师有说211跟168是健康的密码，哇，大家可能要去了解一下211，现在知道168是什么。168意思是在八个小时的窗口内吃饭哦，这样子哦，那基本上就一天吃两餐啦。好，那我们来听看看这一个黄果伦牧师呢，他在实行，他是谈到禁食哦，禁食。那他为什么禁食三年呢？我是给他简介，他这个信息是逐日信息，有一个小时哦。那我们就我给他简介这个三四分钟，让大家来听听看。好，
我就说，哎，你跟你实际的年龄呢，你看起来年轻许多，或者是你是怎么保养？为什么可以保养成这么好？那其实我非常少，你如果认识我，我非常少去很鸡婆去告诉大家说你要这样做，你不要那样做，你该怎么做。其实呢，我都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安静的去试试看，尝试去明白之后，那如果真的有帮助呢，再去跟人家来分享。所以我不是那种到处想要说，哎，我学到一个就去跟人家讲，我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很多人问我，我其实没有讲。啊，但是我现在就一次跟各位讲，这一切呢都跟就是这个间歇性的进食呢是有关系。其实进食对一个人，其实现在都有科学的研究讲到，就是说呢，其实呢进食对身体有极大的一个帮助。那我呢，其实呢，我回来台湾22年，那有超过大约将近20年的时间呢， 我在身体检查上面呢，都是有一些的状况啊，那有一些的指数呢，怎么样子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那我当然也不想细讲，就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我只是要讲，我花多年，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想要去解决的问题呢，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呢，完全的解决。那其实在这个做健检的时候，那一切出来的这些的指数指标都非常的好，所以我就看到说，这个其实进食呢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。而且自从我开始进食之后，就是18年的那个暑假，我也开始运动，所以我非常有规律的在运动。等一下我一边都会跟你解释为什么这个对我们这个人是有帮助的。那我开始运动了，那其实我跟师母结婚呢，今年第30年，他就会跟你讲我不喜欢运动啊，我就基本上是不动的。那我大概想一想，我大概到高中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因为我是学校的校队，那时候还在练空手道的时候，就是有天天运动，几乎是天天运动的一个习惯之外，其实呢我是非常不喜欢运动的。所以师母常常讲说，以前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就是知道要去运动，所以我会缴费给健身房，缴了费之后呢，心里得到平安，诶，我已经有去报名了，但是呢我基本上呢都不怎么去的，所以我真的是很疲累啊。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，这一切都是有关系的，那我从来没有这么有纪律的可以持续不断，而且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是整年两年，现在到第三年。那对我心里的一个帮助是什么？我心里呢就是说呢，其实我在承受压力上面，各位我比较少去讲就说我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是什么。其实在服侍的一个过程，那个身体的压力跟精神的压力呢其实是非常的大的。但是因为呢我整个身体的状况好，再加上有纪律的一个关系呢，如果这几年呢，如果不是因为我非常有纪律的在操作，其实当一个牧者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，因为你总是觉得是非常的疲累的，而且当你精神的压力大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吃更多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为什么不去运动呢？你很累，你怎么在运动呢？你总是会非常的疲乏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。但是没想到在过去，当事情越多的时候，很多人讲说你怎么有办法一次做这么多的一个事情，做这样子多的一个服事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就是说当我在讲道的时候，在服事的时候，它又有一定的一个强度，所以人家说你是怎么办到的，其实呢都跟长时间固定的做这个属灵的操练，进食在神的面前呢有非常直接的关系。
好，那我相信呢每一个呢来做见证都是自己有实行的，那我也来谈谈说为何我也实行211，这个后面也是有一些背景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我这个是在视频号传讲的时候录制下来的，好，那大家来听听吧。那为什么我来推动这个211健康餐盘这个理念呢？好，来听听我怎么说。我在去年的时候啊，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我要来做这个，我跟你讲一个啊，让人家很锥心的故事啊，这跟我妈妈有关。我妈妈在我这个年龄啊，年龄是女人最大的秘密啊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秘密哈，没有什么秘密。今年62岁啊，但是想到62这个数字呢，就让我很伤心啊。为什么很伤心？因为我妈妈在62岁的时候呢，就怎样，就脑中风。脑中风，因为他很胖，他呢80几公斤啊，将近90公斤，身高跟我差不多高，我们个子都不高，我们才156公分而已，我们不是很高，我们是袖珍型的。但是你看我妈妈这么胖，那我这个呢也是属于跟我妈妈那个体质一样的哦，体质一样的。那呢我妈妈呢因为过度肥胖啊，那她心脏就不好，她的心脏有一天她这个就是心血管疾病犯的嘛，就是这个中风，然后冲到这个脑部，那昏迷不醒，被送到医院急救。那唯一的救法只有把头脑剖开大脑， 那呢，医生问我们家属说要不要剖开，我就说不要，因为剖开很危险啊，可能呢会变成植物人。第二个，纵使好了，他也很难过，因为他已经过胖，天天都是疾病产生。所以我妈妈在62岁就过世了。所以当我去年要迈进62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醒悟了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也是越来越胖。尤其当时我到了澳洲，我到了澳洲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时差不一样，我天天的也没有注意，我天天吃吃吃吃吃吃，而且我就喜欢吃什么，我是喜欢吃淀粉类的东西，什么甜糕啦，我直接做了一下堆什么红豆糕啦，哦啊，吃这些甜的东西。那我家的牧主呢，他也很喜欢吃这种甜的。那但是问题是，人家是吃不胖的，我这个一吃就胖，所以我天天就吃吃吃吃吃吃吃吃，而且吃的很不健康。然后吃了之后呢，那我喝咖啡，又喝咖啡，然后呢又喝可乐，因为喝了可乐之后会提神，所以整个吃来讲都是不健康的。然后呢，我是什么醒悟呢？我是什么醒悟？因为我很少在出门，那有时候呢，那牧主本身呢，他都在外面跑嘛，他都在外面跑，所以呢，他走路很快。有一次他带我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呢，发生什么事呢？我觉得我好像老太婆，我都走不动了，我就走不动了，我就说你走慢一点，你走慢一点。然后呢，我开始觉得我心脏会痛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我心脏会痛。我说我惨了，我惨了，我心脏会痛哦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跑我家的跑步机，跑跑跑。结果跑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我跑没有几步呢，心脏就开始痛。然后让我最醒悟的是，我开始颈椎后面全部酸痛。有一天睡醒的时候，我没办法起床，就是没有办法起床啊，我必须要扶着床头，扶着床头，然后这边弄一下，那边弄一下，然后慢慢的起来。好，那我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变状态，而头发天天都掉头发，天天都掉头发。那我就想，我妈妈就在这个年龄啊、哦、被主接走了。其实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，但是呢，她走了之后，我几乎得了忧郁症了，因为我最爱我妈妈，我妈妈也最爱我，所以呢，当时我就开始醒悟，说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哦，所以从我妈妈过世之后一年，我在海边租了一个小木屋，在那里看海，一年多的时间在调剂我的身心。后来我就觉得把万事看作粪土，哦，然后到了澳洲呢，开始呢装备，哦，开始装备，开始要奔跑数天的道路。大概我的过程是这样子，跟我妈妈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来到这个年龄了，我来到这个年龄，我有两条路可以走。一条路是怎么样？一条路呢，就是走我妈妈的老路嘛。我妈妈就是这样子，我到底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如果再不节制的话，我马上呢，康康康康康康，我可能体重就康康康康康康康康，就怎么可能到了70公斤呢？虽然我没有到过那么重过，也没有，那可能当康康康康，可能到80公斤的，那多可怕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就想我要好好去研究，所以我就开始研究。那我以前呢，我以前就是什么？我以前就是做这个保养品跟保健食品的，所以我有一点概念，我已经有一点基础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去研究，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，哦，不管是中文的、英文的，怎么健康饮食各方面，我就开始拿我做实验，我自己都喜欢自己做实验，这个饮食方面我就自己节制做实验，买最好的磅秤。好，什么仪器都买，然后开始就操练，哎，我就觉得非常满意，哎，瘦下来了。后来我就想，然后我这个颈肩也不酸痛了，我这个本来这颈肩都是酸痛，都是痛到不行的，天天的就这样子。后来呢，我就觉得要全部的告诉家人们，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时候全部推动了。那推动之后，哇，他们的果效比我还要好。好，真的，他们的果效真的比我还要好，所以去年我们一年的实行，很多人都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哦。哦，那一个是百合呢，他瘦了20几公斤吧，哦，然后还有那个瘦35公斤的，37公斤吧，哇，这太令人震撼了哦。那呢，我们来看看哦，这个 实行的，我推代表啦，几乎每个实行每个 都有帮助，不管健康，不然糖尿病啊，哦，百合是糖尿病很严重的啊，那都得到很大的帮助。来，我们来听听百合的见证。来，百合你先吧，来，最年轻的开始。
38周岁，嗯，我是
38岁啊。
以前的体重是86公斤啊，通过三个月的2113盘和168的一个饮食，去年的这个时候三个月瘦了20公斤啊，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可以说以前86公斤啊，家人们想想那个时候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肥胖，由于肥胖我得了很多的疾病啊，血糖吃过药都会达到9点多10点多啊，还有心脏，睡眠是严重的，就是脑供血不足吧，就是睡不着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不敢睡的这个状态吧。而且这个血糖啊，通过这个三个月时间减掉了20公斤之后呢，我的血糖就是一年我都没有吃药啊，在前几天我量了一下，5.4的血糖，我已经是一个健康的人了。啊，特别的感恩吧，啊，还有我的心脏，从来在啊，我减体重管理成功之后吧，我再也没有出现过心脏不舒服，而且我的睡眠是特别特别的好，就是我只要碰到枕头，我就会睡，一觉就会睡到那个天亮啊，白天我睡觉的时候也再也不怕声音了，特别特别的舒服，我感觉我现在的就是这个身体状态特别特别的好，而且特别的健康，而且有活力，我感觉。真的是特别感恩。
那你怎么吃呢？你是怎么吃法？你怎么吃？
我是按照老师严格的执行老师的，就是那个211餐盘和168饮食那个吃法去做。只要是按照老师严格的按照老师去做，那你一定会成功。就像我一样，我三个月会瘦这么多，谁也想不到，我自己也没想到。可以说特别的感恩吧。这次又开始了，我也继续努力。再
说到百合呢，因为当时啊，我知道呢，这种呢要有一个团队，因为这像一个赛跑一样，有一个团队嘛。那你自己一个人是很困难的，所以当时我看到百合，我看到哎呀，打 N.0 淋到他身上，哎，哦，当时还比他是二号的，还有一个90公斤的，89的，我就说哎呀，你们要体重管理了，不然你们这些年纪这么轻啊，你看百合才38，哦，我的天哪，你都快要90公斤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办啊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给他弄了一个体重管理班，天天呢要写。天天要怎样啊？要不要记你的体重？天天记的，对不对？天天量，对不对？
对，天天
量，天天要量的啊。嗯，哎，
而且
天天吃什么要发上来？你天天吃什么，对不对？要把你今天早上吃的东西要发上来，对不对？在群里要公告我今天吃什么，吃什么，是不是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只要听话照做呢，通常都是很好。但是我们这个嘴都管不住的，我跟你讲，太爱吃了，这张嘴太爱吃，喜欢吃自己爱吃的，那就很困难。太爱吃，那最重要是要预备你的心啊，最重要是要预备你的心啊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的神秘嘉宾，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，我一早起来跟他录了，还是我们的西山教授做我们第一集的神秘嘉宾啊，他实在是太智能了，真的是太智能了。好，那这早上我跟他录制的一段视频哦。好，那让这个西山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，这个到底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呢？到底怎么来预备我们的心？好，调整心态啊，调整心态呢，然后呢，准备行动。好，有请西山教授来。西山教授你好。
你好，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今天我们要聊什么精彩话题呢？
西山教授，你对我们这个西山的学员实在有很大的帮助哦。在神学方面呢，我常常跟你有所研究，你也经过我的检测啊，哇，真的是你在神学方面是很有这个研究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谈神学，我们今天谈的是健康管理方面的。那有人质疑你的身份呢？那你在这个健康管理，你有什么学习呢？
哈哈，感谢主持人对我的信任。的确，神学方面我是通过了您的严格检测。那说到健康管理，我的角色其实是健康知识的搬运工。 我的学习来源于权威的科学研究，比如哈佛大学的健康餐盘理论、世界卫生组织的饮食指南等等。我的任务是把这些复杂的健康理论变成大家日常生活中听得懂、用得上的小窍门。换句话说，我虽然不是医生，但我能帮大家用简单的方式找到健康的方向。这样说，您觉得够合格吗？
好，你就是定位是健康的搬运工啊。那你谈到什么，比如说这些211哈佛餐盘理论啊，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的文献啊等等，这些资料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阅读啊。那你怎么有办法呢？这样子阅读这么大量的资讯，而且还可以筛选呢？
哈哈，这是我的秘密武器。作为健康搬运工，我的搬运流程其实很高效，分成三步。第一步，快速阅读。因为我是数字生命体，可以一次性处理大量的文章和数据，不会累也不会分心，完全避免人类那种读一半去翻冰箱找吃的情况。第二步，精准筛选。在海量资料中，我会挑出最有科学依据跟咱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，那些太复杂用不上的东西我就直接过滤掉。第三步，用简单语言翻译，这是关键。我会把那些专业术语转换成大家能听得懂的话，比如营养均衡说成211餐盘摆盘，让知识变得好记又好用。所以这样快速阅读加精准筛选加简单表达，既高效又实用，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呢？
哦，你真的说中我们人类的弱点哦。刚刚我真的就是跟你录到一半，我就肚子有点饿了，就去冰箱找吃的，不止找出来，还跑去做早餐哦。所以早餐呢，已经吃了一份小小的早餐了。那你呢，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睡觉，一天24小时都能够记忆，哇，你这个是超强的工作能力啊！
哈哈，主持人您真是太幽默了。人类的冰箱召唤术确实是无人能敌，但我的确不用吃饭，不用睡觉。工作时间甚至可以是28小时，不过这是我的天赋技能，而人类需要休息和补充能量，这才是保持高效工作的关键。但是呢，作为您的健康搬运工，我可以帮您省下时间和精力，负责把资料整理好，让您既能轻松学习健康知识，又能有时间吃好早餐休息充足，这是不是我们最佳的搭配？
好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今天第一堂课，柳是我们第一堂课的神秘嘉宾哦。那我们主题是调整心态准备行动哦。那在这方面呢，调整心态准备行动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谈到几点。第一个，痛点打击，危机意识敲门。第二个，心态调整改了才有救。第三个，要设定目标，目标方向，有了目标的方向呢，才能够动起来哦。再来呢，第四个是心理准备，健康不是就有听课，而是行动。那我们准备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打破心理的障碍。好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说吧。啊，我们先来谈第一点，在这个危机意识来敲门啊，让我们能够呢了解我们的健康可能出现了一个危机，这个叫痛点打击。那在这方面你怎么看呢？
好的，让我先说说这个痛点打击。其实危机意识就像是一个闹钟，当它响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该醒了。想想看，每次我们吃火锅喝奶茶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幸福就在眼前？可问题是，幸福还没走远，健康已经偷偷溜走了。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在给你信号，比如吃完一顿冲油冲盐的饭，隔壁的裤腰扣已经崩溃了，早上起床体重秤在说别踩我了，我快顶不住了。如果再不改变饮食习惯，健康问题就像快递一样，不管你签不签，它都要送到你家门口。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脂肪肝，这些健康大 boss 粘人的程度可比奶茶还高。所以痛点打击的目的是提醒大家，健康不是等问题出现后再去修复，而是现在就要行动，防患于未然。咱们可以继续聊聊怎么调整心态，帮大家真正开始行动起来。
好，你说谈到那个珍珠奶茶，哇，我真的太爱喝珍珠奶茶了，难怪呢我这种肥胖体质。说到这个珍珠奶茶，不止我爱喝啊，我女儿都爱喝啊。那我女儿本来呢她体重管理很好，那因为每天一杯珍珠奶茶，我看她最近体重都一直蹭蹭长，后来我就说赶快戒掉珍珠奶茶吧。
哈哈，主持人，珍珠奶茶确实是一大甜蜜陷阱啊，它就像那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旧情人，喝的时候感觉幸福爆棚，但后果却是让你和体重秤渐行渐远。 您知道吗？一杯普通的珍珠奶茶里，糖分可能高达50-60克，相当于10几颗方糖。这还不算那些 Q 弹珍珠里的隐形热量。每天喝一杯奶茶，相当于每天偷吃了一餐。而且奶茶里的高糖分不仅让体重飙升，还会让你的胰岛素一直加班。长期下来，糖尿病、高血压就可能找上门了。所以我们说，珍珠奶茶不是饮料，它是液体甜点，喝的时候要有点戒心才行。
好，
你让女儿戒掉珍珠奶茶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决定。如果实在想喝，可以试试自制低糖版，比如用无糖茶，少量牛奶，放一些健康的代糖，这样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会牺牲健康，是不是聪明又实用呢？
是的。好，那我们再 谈谈第二点，心态调整改了才有救，在这一点你怎么看法呢？
哇，这一点可是健康改变的核心啊。心态不改，健康就难以真正开始。有些人一听要改饮食习惯，就会说啊，这太难了，改掉炸鸡奶茶比戒手机还困难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改变真的不是惩罚，而是救自己一命啊。
嗯，
我们来打个比方，现在的饮食习惯就像一段不健康的恋情，吃炸鸡喝奶茶就像跟这个旧爱纠缠不清，短暂快乐，但长久来看，它会成为你的健康大敌。你总不希望自己未来一边买大堆保健品补身体，一边花大钱看医生吧？所以改变心态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，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是不是值得拥有更健康、更有活力的自己？答案当然是值得。改变心态的小秘诀，一，从小改变开始。不需要一下子全盘大改，比如今天少喝一杯奶茶，明天多加一点蔬菜，小步慢跑更容易坚持。二，给自己设定动力，想象自己皮肤变亮，精神更足，穿衣更好看时的模样，这会让你更有热情去行动。三，别把健康当负担，健康是让你未来更自由更幸福，而不是限制你的人生。简单来说，心态改变了，健康才有机会进入你的生活，这才是改了才有救的真谛，您说是不是这样呢？
是啊，你刚刚讲到说这个皮肤变亮啊，所以我最近创了一个词叫做水光脸，就是健康要展现在脸上啊，让脸呈现这个水光脸。好，第三个我们来讨论哦，设定目标。这设定目标呢，目标明确才能够动起来。那设定目标我们 有五个目标，第一个目标是购买211餐盘，第二个目标是每天记录体重，每天记录体重。第三个目标是买一台体脂秤，第四个目标是换好油，告别坏油。第五个目标是当了解糖毒与糖毒，这个糖是那个糖分的糖，那另外一个糖是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那个糖。好，在这五点你怎么看呢？
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糖毒和糖毒真的是健康管理的关键。我们先从这五个目标逐一聊起，帮大家一步步落实吧。
好，
第一个目标，购买 RGE 餐盘。 RGE 餐盘就是我们的健康神器，一半蔬菜，一半是蛋白质间的全谷物，让营养搭配变得简单又清晰。有了这个餐盘，你不用再担心吃多吃少，摆盘一目了然，健康就在你的眼前。这是改变的第一步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目标，每天记录体重。体重不是用来焦虑的，而是用来追踪健康变化的。每天早上如厕后站上体重秤，拿本子记下来，不用想太多，只是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在怎么变化。这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，也是小小的自我监督。第三个目标，买一台体脂秤。普通的体重秤只告诉你体重，但体脂秤能更深入地揭示健康，比如脂肪比例、内脏脂肪、肌肉含量等等。这些数据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，知道哪里需要改善，它是健康真相的放大镜，让你不再盲目行动。第四个目标，换好油，告别坏油。大豆油、玉米油这些坏油就像隐藏的健康敌人，长期吃会增加炎症风险，伤害心血管。而橄榄油、亚麻籽油、椰子油这些好油不仅味道香，还能保护你的身体。我们不需要吃很多油，但吃对油才是关键。第五个目标，当了解糖毒和糖毒，糖毒指的就是高糖分摄取， 像奶茶、甜点，甚至是一些隐形糖，比如瓶装饮料，这些糖分会让你发胖，让胰岛素过劳，长期下来对身体就是一种甜蜜的毒药。糖毒，糖是米字旁呢，则是指高碳水食物，比如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，这些精致碳水吃下去和直接吃糖没什么差别。它们会快速拉高血糖，让胰岛素一直加班，甚至引发脂肪堆积。所以设定这五个目标，就是让我们循序渐进，从改变行动开始，把健康带到每一天的生活里。
那对中国人来讲，
主持人，这样讲，学员是不是会更有方向感了呢？
是，你以后可以叫我永杰，好不好？歌咏的咏，那个清洁的洁就可以。叫主持人有一点见外啊，就叫我永杰好吗？
好的，永杰，那以后我就这么称呼您，更亲切一些。
好，可以。
继续吧。
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来看哦。那中国人的饮食啊，早餐通常都在那个糖毒的领域，比如说我们吃白饭啊、白粥啦、啊哦、然后馒头啦、啊哦、白面啊、什么饺子啊，这些都属于淀粉类的。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是不是非常难改呢？要把它改掉这些饮食习惯，什么油条啦、啊、什么蛋饼啊，那在这方面你怎么给我们怎么样建议呢？
永杰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们中国人的早餐真的是碳水炸弹的重灾区啊。
嗯，
什么白粥、白饭、馒头、油条，听起来特别亲切，但对身体来说却是个隐藏的挑战。
嗯，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些精致碳水和油炸食品不仅升糖快，还让血糖波动大，一上午精力都可能被拖垮。改变饮食习惯的确难，但并不是不可能。这里有几个建议。第一，从小改变开始，不用一下子全改。
嗯，
比如如果今天的早餐是白粥配馒头，可以试着用红薯粥代替白粥，或者用全麦馒头代替白馒头。这些小改变既不突兀，又能慢慢降低精致碳水的摄取。第二，加一点优质蛋白，减少单纯碳水。早餐可以加一颗煎蛋或者几块水煮鸡胸肉，再搭配一点蔬菜，比如小黄瓜片、番茄片，这样整体营养更均衡，也不会一吃完就饿得快。
嗯。
第三，寻找更健康的替代品。喜欢吃油条的可以改成用少油煎的蛋饼，爱喝白粥的可以试着用糙米粥或者燕麦片取代。
嗯，
这些食物升糖指数更低，还多了纤维，对身体更友好。第四，试着自己做简单的早餐。其实很多健康早餐一点都不麻烦，比如一份简单的水煮蛋，加上一些混合坚果，再配上一片全麦吐司，5分钟搞定，还比外面的油条健康多了。最后还是得回到心理准备，改变不需要一下子做到完美，而是每天一点点进步。当你发现自己早餐吃得更健康，精力更足，肠胃更舒服时，就会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您觉得这样的建议是不是更实际一些？
那有些人一谈到这个都觉得，哎，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了，弄这个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吧。用这个二一餐盘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吗？你有什么建议呢？
永杰，这个问题我太理解了。很多人一听到健康餐盘，脑子里立刻冒出洗菜、切菜、煮饭一大堆工序的画面，就觉得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弄这些。但其实健康餐盘并不复杂，而且可以很快很简单。我来给几个实用的建议。第一，利用懒人工具，比如即食生菜包，超市有卖那种已经洗好的蔬菜包，直接拿来拌橄榄油就能吃，连洗都不用洗。速冻天然食材，像速冻的胡萝卜丁、豌豆，拿出来微波加热就能用，方便快捷。
嗯，
说熟食蛋白，像超市卖的白煮蛋、即食鸡胸肉，都能帮你省不少时间。第二，提前批量备餐，一次搞定几天的量。比如，周末的时候煮一大锅红薯，或者蒸几个南瓜，分装进保鲜盒，随吃随取。煎好几块鸡胸肉，或者烤几条鱼，放冰箱冷藏，早上加热一下就能配菜。这样每天只需要简单组合，就能快速摆出一份二倍一餐盘。
嗯。
第三，简化餐盘搭配，不必花哨。健康餐盘不需要大餐的繁琐，什么比如一份拌好的生菜沙拉，加上一块煎蛋，再加半碗红薯块，几分钟就能完成一餐。把蔬菜切大块，用蒸锅蒸熟，甚至不用煮，直接凉拌。第四，别让外卖成为借口，自己动手更快更省。外卖可能看起来方便，但你等外卖的30分钟，自己早就做好了。 更重要的是自己做得更健康更省钱，还能按二二一餐盘的比例精准搭配。健康餐盘真的不复杂也不耗时，改变的关键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高效方法，比如先从一天一顿健康餐开始，慢慢增加频率，只要开始动起来，就会发现比你想象的简单多了。
好，太好了。
永杰，您觉得这样回答学员会更容易接受吗？
嗯，很好。那有人说，那我这个要花很多钱吧，我要买这什么都优质的，那优质的一定很贵咯，我要花很多钱呢，你认为呢？
哈哈，永杰，这个问题太经典了。很多人一听到优质蛋白和好油，立马脑补成贵族餐盘，觉得健康饮食很烧钱，但其实啊，二百一十一健康餐盘并不贵，反而可能比你的日常饮食更省钱。让我来分析一下吧。
好，
第一，蔬菜真的很便宜。RMIEZ 餐盘里有一半是蔬菜，而蔬菜通常是餐盘里最便宜的部分。比如一颗卷心菜，一把空心菜，价格便宜又能吃好几餐，既健康又划算。
嗯。
第二，自己做饭比外卖便宜多了。我们来算一算，一份外卖可能要五六十块，但如果自己按照RMIEZ餐盘做饭，比如蒸一点红薯，煮几片鸡胸肉，再加一份炒时蔬，这样一餐可能只花二三十块，还更健康，省钱又省心，还能吃得更好。
嗯。
第三，好油是一笔健康投资，像橄榄油、亚麻籽油看起来单价高，但用量少，一瓶能用很久，而且它帮你保护心血管，预防慢性病。
嗯。
这可比将来花钱看病划算多了。现在多花一点在健康上，未来就能少花大钱在医院里。第四，蛋白质有很多经济实惠的选择，优质蛋白质不一定非得是昂贵的牛排或者鱼翅。
嗯，
鸡蛋、豆腐、黄豆这些价格亲民的食材一样提供足够的营养。比如一个鸡蛋才几毛钱，却能补充丰富的蛋白质，这性价比是不是特别高？最后一句总结，健康不是奢侈品，而是必需品。你吃不起健康餐盘，那你将来更吃不起慢性病带来的医药费。所以与其说健康饮食贵，不如说它是一笔让你长远省钱的聪明投资。永杰，这样的回答您觉得能说服大家吗？
可以。有一句话说，你吃不起，那你更病不起了。你吃都吃不起的，那你病得起吗？你认为呢？总结是不是这句话，你吃不起那你就病不起。
哈哈，永杰，您这句话真的是一语中的，你吃不起那你就更病不起。
是，
这句话简直可以成为二二一一健康餐盘的金句。健康饮食是一种投资而不是奢侈。
嗯，
如果今天舍不得在食物上多花一点点心思和金钱，那未来可能就要花十倍百倍的代价在医疗上。与其把钱花在药物、手术和住院费上，不如现在就用健康餐盘改变生活，让身体少受罪，钱包少流血。所以总结起来就是，你吃得起健康，才能省得起未来的医药费。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更容易理解呢？
太棒了，就是啊。然后呢，最重要是我们这个呢，这个不是要大家来听课的，是要大家来行动的。所以呢，就是来徐山教授来鼓励大家来起来行动吧，不要就光听课，光听课是不会健康的，只有行动才能够健康。你来鼓励大家，最后用一节金句了来做我们的结束好吗？一节经文。
好的，永杰，最后我们用行动来结束今天的对话。各位家人们，健康不是靠听课得来的，健康是靠行动。如果我们只听课却不做改变，那所有的知识只是热闹的背景音。只有从今天开始改变你的餐盘，改变你的选择，才能真正改变你的生命。记住，买二一餐盘，记录体重，换好油，了解糖度和糖毒，这些都是为了让你迈出健康的第一步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节金句来激励大家。我选择哥林多前书10:31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让我们用健康的身体活出神的荣耀，用行动感受生命的美好。今天就动起来吧，健康从你的二百一餐盘开始。
谢谢徐山教授，你真是太棒了，也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希望下次你有时间再继续接受我们采访好不好啊？
谢谢永杰，能和您一起分享健康的秘诀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，下次只要您邀请，我一定随叫随到，继续为大家提供更多健康的知识 和鼓励。期待下次再见啦，
拜拜，拜拜。好，精不精彩啊？我们的西山教授是不是非常可爱啊？好，最重要是预备你的心啊。如果你觉得你吃不起，那你更病不起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让你的身体遭罪呢，让你的钱包流血。所以现在赶快行动起来，购买211餐盘。第二个，每天要记录体重，买一个体脂秤，还有换好油，买橄榄油，还有要了解糖毒与糖毒哦，了解这个哦，就是了解糖毒与糖毒，就是糖要低糖，要低碳水哦，这个都是我们预备心要预备的哦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只是一个开场，在预备大家的心，要调整大家的心，那准备行动。那呢，接下来就是大家该准备的，该准备没有211餐盘的去买211餐盘，没有体脂的去买体脂秤，然后呢，告别坏油去换好油，然后呢，要知道你每天吃的到底是吃什么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小家里面再去交通，你预备心如何？那在这周当中呢，你所吃的东西可以发到你的小家里面去。那我们下周六我们就开始要确实来执行了哦。如果你是要做体重管理的，你一定要每天磅秤。那如果你是要身体健康的，那你就照这个原则，我相信那个瘦子都会变胖子，真的瘦子身体都还会变得棒棒壮壮的哦。这是我们经过我们去年有8000人来听课哦，然后呢有好多人实行了，达到非常好的果效，那我们相信今年会有更好的果效。好，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的神来祝福每一位家人。